个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嗯，主耶稣基督，慈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非常的感谢你为我们的罪受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也感谢你赐予我们你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我们白白的来，你也不会让我们白白的去，所以求主你透过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在此我们也承认我们的没有能力，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能力的有限，所以主啊，我们讲的听的都必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所以主啊，求主你亲自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所讲的听的最终都能够使你的名得到荣耀。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嗯，阿门。好。嗯，啊，如果由你们选的话，圣经里有很多的圣经人物，除了耶稣以外，你们最喜欢哪一个人？你最欣赏哪一个人？你最想效法哪一个人呢？可能你们会觉得是，哎，可能是摩西啊，可能你会去选大卫王，可能你会选耶利米先知，可能你会选使徒保罗还是使徒彼得等等。不过我想你可能没听过以巴弗这个名字吧？有没有谁听过以巴弗这个名字？没有，有啊，这个是不错啊，以巴弗啊，以巴弗是谁呢？让我介绍这个人。以巴弗出生在哥罗西，所以他是一个哥罗西人啊。以巴弗哥罗西这个教会其实是透过以巴弗的个传道而建立起来的。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哈，啊，保罗这样的形容以巴弗，他说正如你们从我的所亲爱一同做仆人，就是说他跟保罗一同是这个同工，以巴弗所学的啊，所以以巴弗是有教导的恩赐的一个人哈，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一个执事。嗯，就换句话说，用我们现代的那个啊名词还是一个俗语来形容以巴弗，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职堂的一个宣教士啊，他也是哥罗西书的一个传道人，不只是中心的传福音，也在那里做一些教导的一个工作，所以是一个啊，是哥罗西书的那种所谓的牧者。是我自己本身呢，觉得我最欣赏以巴弗的一点呢，是可以从第四章第十二节来找到啊。我们来看看这一节写了什么。有你们那里的人做基督耶稣仆人的以巴弗向你们问安，好，这个是以巴弗哈，问安。然后他就形容以巴弗做了什么，他说他在祷告之间，就是说保罗其实是看到他在祷告，他怎样的祷告呢？常为你们竭力地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得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祷告的对象是哥罗西的那种教会。他怎样的祷告呢？这里竭力地祈求，好，翻译的时候没有翻译从来他的那个感情翻译出来，其实原文如果你看英文的话，他翻译成 struggle wrestle， 哇，就是说很出力的，不是那种轻松松的，啊，祷告讲几句这样的，没有，而是那种好像是上次我们读到那些雅各跟神那种摔跤的那种 wrestler 摔跤的那种事的那种祷告，属灵那种挣扎奋斗的，哇，那种哇真的是啊尽心尽力的那种祷告。又好像有些人又用这个字，其实也是用来形容那种在战场上打战，哇，敌人在那边攻击，可是你又还是继续的，还是在运动场上，哇，没有力了，跑到没有力了，精疲力尽了，可是还是持久不歇，继续的，啊，再跑再跑，继续的战斗到底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他祷告的那种方式。哇，听了我就觉得，哇，自己的祷告好像真的是比不上哈，这样的那种。所以这样子不是一个平凡的祷告，是一个激烈的，而且好像是要命似的，把命 出去的那种。他刚才也讲到，为了谁呢？为了他所爱的那个教会，为了他的教会，他可以把一切的精力、一切的爱心、一切所有的一切自己的生命，都为了教会而付出。在祷告上面，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的那种爱心。以巴佛就是这样的一种传道人，爱教会的到这种地步的人。我知道认识了这个人，我自己觉得很惭愧，真的很可慕，有他这样爱教会的那种心态。你觉得我们这个人配不配得成为我们的属灵英雄呢？你也会可能会问，既然弟兄姐妹已经信了主了，那还这么费劲做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做什么？还把生命摆上，为什么还费这么多劲呢？显然不止以巴佛会费劲，连保罗自己也是。保罗以巴佛人两个人都觉得要继续的为了信了主的那个哥罗西书的弟兄姐妹，尽力的努力的为他们祷告。为什么事来祷告呢？今天我们在28节可以读到，好，我们看28节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这里就是他们的目的了。为什么要这么努力了？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这就是他们努力的目的。为了要使弟兄姐妹完全，不止在这里，刚才我们读的12节啊，就是刚才我们形容啊以巴弗的那个，也是他尽心祈求，这是为了什么？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就是为了弟兄姐妹得以完全，而把他全部的精力放在里面。他觉得这样东西非常的重要。重要到必须要尽心竭力。你们看到29节啦，2章1节都有讲尽心竭力。我就是哇，现在就问，什么是完全呢？完全是不是完美无缺，没有罪啊，完全不犯罪呢？不是这个意思。只有神才是完美没有罪的，人不可能是没有罪的。那么完全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要把弟兄姐妹培养成一个完全的一个弟兄姐妹呢？好，完全这个词有很多一个意思。我其中这里的主要意思，这里的啊，就是哥罗西斯所转的主要的意思，就是指在属灵上的成熟，就是长大成人的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第一点我们要讲的，完全就是成熟的意思。所以就保罗还有以巴弗非常的希望他的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个基督徒。好，曾经呢在教会被一位姐妹，一个非常的好学的一个姐妹，问了一个我答不出的问题。她就问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比非基督徒更坏啊？当时我真的是被问到的啊，是不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我是很迟钝的。所以迟钝的我回家就想了之后，哇，才找到了其中一个答案。那很多其他的答案，我其中的答案我觉得也是最主要的答案，可以在哥林多前书3章1到3节可以找到。来，让我来读啊，第三章第一节，啊，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所以要叫他们做婴孩啊！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他们是吃奶的，不可以吃饭的，所以还是婴孩啊。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你们在你们中间有基督啦，纷争啊。这岂不是属肉体吗？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就是看 是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很多信了主的人，可是又不成熟的那种基督徒。哇，保罗称他们做婴孩，刚才我们讲哈，这些不成熟的基督徒啊，像怪婴这样啊，怪癖的那种婴孩啊，给保罗已经教会带来了很多的烦恼。看，有嫉妒啦，有纷争啦，有关系不好等等哈。现代我觉得很多教会不是也是如此吗？不是很多信了主很多很长的那个基督徒，可是却又不想长大的一些基督徒，他们也不是在教会搞很多破坏吗？好像我们可能在当中也是亲自的体验过，不是比非基督徒更坏吗？最近也是读了很多一些书，也读了一些在亚洲和非洲的宣教领袖讲的一些话，他们其实也同样的发出同样的一个顾虑。他们这样就说，在我们的国家，就是他们的侍奉的在宣教的一个国家，信主的人数的确的迅速的增加，可是呢，他们所看到的就是金钱和廉洁的生活呢，确实非常的缺乏。这只不过是我读的其中一个本书，还有另外一本书也是同样的统计，说信徒是增加了，可是呢，真正成熟的信徒不是很多。如果这是教会的趋势的话，那么事情真的是非常的严重。难怪保罗和以巴弗这么认真地对待信徒成熟的问题，竭尽所能地使教会快点长大成人，得以完全。读到这里我也是胆战心惊了，有点担心了，如果同时国语堂也是这样的很多怪婴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也是在担心我自己的怎么办，如果我也是一个这样的不成熟的人怎么办呢？不过我是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成为怪婴，所以今天我们就来一起的努力吧，是还有希望的啊。怎样使自己能够培养成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呢？我们是下一个我们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其实二十八节也给了我们一个其中一个关键的一个答案。二十八节说，我们就是以巴弗还有保罗两个人传扬，他就是传扬主耶稣基督，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移到神面前。他主耶稣基督，保罗就是知道如果你要基督徒变成完全的话，他和以巴弗必须传扬耶稣，这是其中一个非常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说他们的传讲的内容一定要是主耶稣自己，不是一个理论学问还是思想的系统，而是主耶稣自己是内容的本质，因为主耶稣是全部福音内容的总结。也有人说，如果是侏儒的基督徒，就是矮人啊，主矮人的基督徒，下一个啊，必定是你拥有的，你的神一定是侏儒的。就说你是一个矮人的基督徒，又不成熟基督徒，你的神也是很小的啊。就是说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影响我们成为怎样的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对耶稣认为耶稣是只是一个很严肃的神，那我想我们本人也可能会变成一个很严肃的一个人。如果我们认为耶稣只是一个芝麻绿豆的一个话，那如果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去求告他。反过来，如果我们认识耶稣是一个万物的主宰的话，不管什么事情发生，我们都不会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知道他掌管一切。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重要就是在这里。因此，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对耶稣的认识非常的成熟。保罗和以巴弗之所以费尽所能的传扬耶稣，也就是因为教会的成长必须有一个 非常亲密的认识耶稣，非常正确的认识耶稣，非常成熟的认识耶稣。这就是他们的这个战略之一啊，是我们教会有认识耶稣这一班哈、啊，鼓励大家去听一听，呵呵，去上、啊、认识基督。好，接下来他不只说我们要传扬的内容是耶稣，他还跟我们讲要他用什么方法来传扬耶稣啊，这是第一段我们所讲的啊。好，又回到28节。我们传扬他是用什么？他说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是两个劝诫、教导两个字啊。好，第一个他就用教导传授的方法，传授知识方法也是包括在教导之内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也是同样的用教导的方式，比如讲道啦。成人主日学啦，小组查经啦，等等，都有教导的那种功能。这是教会当然不可或缺，尤其是福音教派的哈，教导非常的重要，因为它传扬耶稣。另一方面呢，它也是说有劝诫。好，劝诫呢，就是说纠正、警告、叫人悔改。这个我觉得教会就可能很少会做到，很少做到，可能怕得罪人还是什么。目的当然不是要惩罚，不是要让他的那个人觉得哦，真的是个罪人啊等等哈，让他就离开教会等等，不是排除。目的是要医治灵命的意思，所以这个可能就教会可能会少做到。不过最近我也是学到，我也是认为最有效的劝诫。纠正不是在讲话方面，在言语方面，最好的纠正其实在行动方面。这个也是我最近是从徐牧师那边学到的一个功课，非常一个重要的功课。好，也有一些圣经的根据，就是彼得前书2:12，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应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监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这些人作恶毁谤他们，可能是在就在逼迫他们，可是彼得说你们不一定要纠正他们，你用你的好行为来给他们看，他们过后他们就会自己纠正自己，在监察的日子他们会把荣耀归于神。我想这个很好，最好的纠正是自己的品行端正，自己如果有好见证的话，真的是能够改变人心。我们可以以善报恶，我们以我们的善行来打败罪恶，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善行来感化罪恶，我们可以以我们的善行来改变人心。这我认为是最最好的一个劝诫，不只是对弟兄姐妹，我觉得也是对我们的配偶孩子也是非常的有帮助啊，尤其是我们的孩子，对他们给他们的那种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是品行端正的话，给他的都冲击是非常的大的。他做错事了，犯错了，可是你做妈妈的做爸爸的非但没有大发雷霆，而非常的有爱心耐心的教导他的话，他可能觉得哎，可能神真的是存在，如果他不是信主的话，这个非常的管用。所以最好我们的纠正，最好的纠正是我们自己的品性。所以这里讲到教导，讲到就是警戒啊。我觉得培养成熟不只是需要在言语上面的教导，也需要在身教，就是用生命的来教导，不是说就是在传授知识，而是传授生命啊。今年是我第一次带领的就是门徒训练，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要做什么，也不知道教什么，也不知道要怎么带领什么等等，非常的迷茫。渐渐的我就发现到，其实门徒训练 不是圆角，而是深角。节目教材不，它虽然重要，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生命影响生命。对我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的大挑战啊！生命，我看我的生命可以影响人吗？不过感谢神，我不知道我的生命是否能够影响其他人。不过我自己的生命的确的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啊！当然有很多方面都受到很大影响。今天就举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前几天，其实在星期四，前星期四，因为在最近嘛哈，才星期四。我们家就进了贼，回到家就哎，我们全部被弄坏了，打开了。刚巧我们门徒训练，从门徒训练里面就学了凡事谢恩这个功课，所以我一进门看见哇，门被小偷光顾了，第一个反应就是凡事谢恩，自然而然的这种反应。是不明白我神为什么会突然这件事情发生，可是你心里却觉得感谢神。不管什么事情，我们还是选择神一定有他的美意。可能是因为我要在这里跟你们分享了，所以要让我进贼凡事谢恩。所以这我想就是门徒训练的一种果效吧。这我也是希望有这种在门徒训练班门员中也是有这样的果效，生命的那种改变，生命影响生命。神自己也是这样，不只是用圣经来教导我们真理，教导我们使我们更加成熟，他也用我们的平时的经历，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经历来锻炼我们，使我们更加成熟。圆教和深教双管齐下，这是神的战略，可能也是我们教会的战略吧。圆教还有圣教啊。好，所以在这里我是鼓励弟兄姐妹能够积极的参与圆教，就是接受圆教的啊。在教会里面，我们很多的组织学可以参加的都参加，还有其他在外面的也是有查经班，如果可以的话，也是鼓励去。当然也鼓励参加门徒训练啊，不是因为是我带的，也可以考虑就是不同方式的一个门徒训练，像一对一啦，还是等等的几种不同方式的门徒训练。好，最后一点我是要讲的，就是完全的时态，就是时间。所以你可能会在这里就问我，什么时候会成为一个完全的呢？好像不可能呢。我什么时候会成为真的是完美无缺啦，完美无瑕啦，怎么可能呢？答案呢是现在和未来两个时间都有啊。有一个人就这个故事啊，遇见了这抢匪啊，就是劫匪，劫匪用枪啊就到了，指着他说要钱还是要命啊，是要钱还是要命。那个人回答说谢谢你给我一个选择，我一贯作风是我两个都要。所以提到这里，我想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是两个都要，两个都有，以将来现在我们都要啊。所以一方面我们理解耶稣已经使我们完全了，是现在也是过去的事情，好像是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2节，但如今他借着耶稣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你看耶稣基督已经是让我们跟神和好，我们成了圣洁，没有瑕疵，完美无瑕的意思，无可责备，而且把自己引到自己的前面，已经是做了，成了过去的事，也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状态。哇，可是呢，另一方面呢，完全也是要等到末世时才圆满成全的一件事情。好，腓立比书第3章12节啊，保罗也是这么说，同样的一个作者，同样的这样做，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还没有得着了，刚才讲已经圣洁了，可是现在又讲没有得着，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要追求，哎，就是还没有得着，还是要竭力的追求。所以一方面我们已经得了完全，另外一方面还要再追求完全，这就是圣经所谓的那个实现而未完成的那个神学论，就是 already but not yet 的那个下一章。好，这个实现而未完成 already but not yet 的这个神学神国的一个论，耶稣靠着他的死复活和升天赚取了给我们一个完全，不是因为他要让我们任意的犯罪，也不是说我们完全的不会再从此再不会犯罪，而是我们可以靠着圣灵，靠着主的恩典，靠着主对我们的爱，靠着主给我们的信心，靠着主给我们的盼望，追求完全，追求成熟，就是我们有这个能力去追求，不是我们能力，我们有这个圣灵的能力能够追求成熟。因此我们相信完全已经实现，也将来一定会实现，就是这样，未来还有现在两个都有。我认为在教会成熟不是靠骂，也不是靠唠叨啊，我自己有时候也是唠叨啊。很多时候当一个人知道自己已经是完全，而且将来一定会成为一个完全的一个成熟的人的话， complete perfect 完全的，他反而会追求完全，反而会追求成熟。反过来当一个人一次被人说，哎，你不够成熟啊，你这个基督徒做得很失败啊，不成熟啊，你必须要多做点，读经多点，祷告多点，侍奉多点，反而我觉得会适得其反。这是我自己的亲身的体验，做了18年的基督徒，从讲台上听到你们牧师每次讲要读经要祷告，我也知道我也很想，想了18年，想要做的更要，其实要做的真的是很想要做，可是做不出来。18年就是这样，我的基督徒生涯前面18年就是这样的，在那边挣扎，很想灵修，很想读经，很想祷告，可是就做不出。直到我了解到其实我已经是完全的，而且我将来才是完全的，改变了我整个生命，凭着信心相信我已经是完全，凭着爱心相信神是爱我，不管怎么样我的主灵光景什么还是无条件的爱，凭着盼望知道我以后一定会得到完全，信望爱，这样突然间改变过来了，生命的灵修生活也改变过来，突然间本来是要强逼自己去灵修，现在反而要强逼自己不要太过过火了，不要灵修太多。你看到这改变吗？灵修到这种地步要停止，既然发生在我身上，我也认为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相信神不是用芝麻绿豆的神，他是凡事都能那个神，能够使你完全，也已经使你完全。相信他也有一个盼望，知道你以后一定会，他救你必定会救你到底，不是救你到一半而已，会救你到底。相信他，那你就追求一定会竭力的继续下去，继续的走下去。在前面让我们看，你看这个，我把这个前面刚才你看这个图片，我们一定是向上的，向上一定是完全的，好，我们的目标已经定，我们的结局已经定，可是我们的路途呢是坎坷的，不是直线的，可以看到有上也有下，有些人可能下更多的，不要灰心，当你下的时候你知道下一个就是上，下一个可能会下，可是又是在上多更高，下一个在下的时候下一个上的话会更高，到最后达到那一个完全的个经典，这就是我们的属灵生活，不要灰心，有一个盼望，有一个信心，带这个爱心，这就是成熟的一个途径。 为耶稣是与我们同在的，他说他已经应许了，一定与我们同在到世界的末了，不会离开我们，不会撇弃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会成为完全人。这是今天给你的一个盼望。好，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诚实的基督徒啊！我们再下一章啊，然后保罗就这么样的去形容诚实的基督徒，他说他们能够心得安慰，因爱心互相的联络，有爱，以及丰丰足足在悟性上有充足的信心，有信啊，使他们真知神的奥妙，真实基督，就能够很真知真实的知道耶稣基督。这就是保罗给他们的渴慕，也是我们可以得到的一个盼望。好，再总结，我给一些回应，就是一个比较提一些回应啊。所以我们第一个回应可能是希望我们已经相信，对不起，相信我们已经完全，而且将来也会完全，是信心的一个表现。第二，一旦相信，也是竭力，刚才我们讲到竭力不是那种轻松的，真的是啊，打架啦什么什么的啊，追求完全成熟，这包括追求被原教，也追求就是接受圣教。第三呢，对我来讲也是最大的一个为弟兄，像保罗和以弗巴佛一样，为弟兄姐妹竭力的祷告，每个人互相的扶持支持，所以每一个人一起的，不是我自己一个人，每一个人一起的成为完全。好，我们就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啊。感谢神，你的应许是何其的大，我们将不配的人，你竟然应许我们以后将会完全，靠着你主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那种工作，让我们有这样大的一个盼望。求主让我们能够竭力的追求成熟，竭力的祷告，竭力的用信心爱心和盼望的来追求成熟。求主怜悯我们，也求主今天和过来的日子都有你的帮助，有你的恩典。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